皆以骨为皮，以筋为用者。我认为这句话扩充为，也就是中西西用，包括他在华裔胡生胡越的问题上也是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提高来讲就是体用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看体用？那么这个问题马上涉及到就是啊文化的变迁中间的一些基本立场问题。那么呈现这些是刚才杨梅说的，陈先生说的两点，一个要输入，一个要不忘民族的本来地位，这是他的基本立场。我认为这个体用的问题，那么正因为这样的，所以他比如说也会体用的问题，用的问题也有批评的。你比如说他考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原北那个佛学，佛学里面是一个法缺，一个什么沙头的那个什么头，他说一直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哪里来的啊，后来搞到了，那原来是日本看到了，是吧？啊，敦煌回来是一本是敦煌里看到，后来知道这是个通走的出现通走的东西，所以下了个定义，说原部的文学造诣啊，就是浅的如此地，他才知道实际上这两个人，所以欢喜文学，这文学的造诣很差，这种地方，他是实际上无形之在批评我们进入西学的人也有这种人的。那么我们西学说，至今为止西学输入的很厉害，真懂西学是真谛者。却了不起人，这是今天。所以我们对西学真正下功夫的，从西学的学理跟西学的体系，特别从西学思想脉络中间去把握西学。所以整个来讲，我们最多才能把西学的若干的开年名词，我说啊论断取过来加以自己应用。西学没有下过功夫，这个也不是，也呈现说不取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很明显的讲，你也可以说他的无声无欲，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排斥，但是他也有批评的地方，批评的地方就是你很肤浅。那个还有个最高境界，他认为要融入本文的文化，我为我们是同化，那么这个境界是最高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同和异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同异的问题呢是在这本书里，元博啊，包括啊，他平时跟李生啊。后来批跟刘梦的这个是反复，所以这本书就可以说确实是刚刚陈江讲的啊，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地位，文学批评史中还包括文学比较文学的问题，而且这中间也还提到了西学。我记得他提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意识什么的有一段啊，对不对？有一段是评论什么东西的，来看一看，我写的是所以脑子跟你这回过来脑子不行，所以我写了个死办法，我这个死办法就在后面做目录，所以啊97页，在97页，对不对？97页讲了，
还啰嗦，
讲了啊。因为风情羽毛为天性所服而众不能不败家者，乃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即至以西施亚里士多德之论悲剧及罗素之地庸论文暗合。后面这个都也闹不清楚罗素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今天读人家思想的，最后都要去注解的，注解在注解来读，你说罗素什么东西，那么还得去说说罗素的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三种正法，它也有一些互证的地方的，这就证明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是陈先生跟钱穆是不一样，钱穆说文化保守主义，我是近乎同意，真的是标准的文化保守主义，而说陈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这要叫好多前提才行，不能笼统以文化保守两个字而论，对吧？你也可以说到总体上，所以文化保守可以界定什么东西，你必须有很多前提才能说的，因为实际上他是起了非常开放的态度的，啊。那么同意呢，我觉得是一开始讲文章中是在有的，所以同众见异是异众见同，啊，那么同意的比较，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命题。还有一个命题，我觉得这是时空的概念，啊。所以我在想，什么叫以小见大？大到什么地方才见大了？那这个大的概念也可以好多种，以小见大，对吧？一件事情见一代，是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这为见大，对吧？见一国，是社会、人、政治、经济、文化，这也见大。曾经那个大，是不是大到这个地步就为完了？我认为是。你比如说他有两个悖论，我觉得是个提出来的，一个悖论是政治跟文化的相悖， 这个是我一直讲的是，这段话是叫唯物主义是大掉眼睛的。现在我们不是掉眼睛嘛？我后来想，这是大掉眼睛的。
这是
第一段，一开始
是政治纷乱。
哎，一开始这一段，你说是第二页。
我也觉得
你看。这一段是我所批讲是跌破了唯物者的眼睛了，对吧？我们过去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你说什么关系啊？
教科书上讲唐代文学的繁荣，讲到大理石才子还差不多了，他是在大理石。
这里含了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认为，无论是文学或者史学，什么时候最见光彩？不是太平盛世，一定不是太平盛世。这就是司马迁说“发文之所为”，只有乱世、蜕变之时或者善变之时，这个时候才会出最好的史学和文学。你像顾老也是这样，顾老在那个时候出了最精彩的东西，五四千回，对不对？所以到了太平盛世，作为太平宰相之类的这一种高官厚爵，你讲他怎么会写出好东西来？也不是好东西。所以说，就政治也当着繁盛跋扈，五湖横尸，故为纷乱之状态。就文章而言，自己盛放于不知追解，其构超于正观开怨之时代，这是一个相悖。第二个相悖，我认为新旧和善恶是非之相悖，这就是大家读的另外一段。这一段是针对进化论者，是叫进化论者大掉眼睛，前者是唯物论者，这是进化论者。你这段话我们进化论者最不能接受。但今天我们从持进化立场的，我们该怎么看？这是个讨论。我也对这个东西不完全认同。到今天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呢，就是也可以说这个话，你是就一时间一地别了，不就以整个历史而言。但是有一条是对的。据一时一地月的话，就是当这个时代刚刚在变革的交替的时代的时候，这个现象是常见而普遍的，它是真的而不虚假。因此这个不是多情，而是发乎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根本的关怀。但是回过来讲，你说就现实的变革来讲，我们相信当一变之后过一个时期，它会有产生一种新的社区，这是我今天还是维持是进化论的最基本立场。因此我不敢完全认同。但是这个事情的整个的变革和朝气，我认为应该断于什么时候？是断于辛亥之后。所以我觉得呢，假如说我们要将来诠释啊陈先生等包括王辉在内的话，我突然脑子想了一个主意，什么时候啊去把辛亥之后的那个社会史材料、动乱材料要大量摆在人家的信封。因为我现在那在这个台湾那个时候那个香港那些书买了个叫民国日志，是根据当时观察杂志重印的。哎，那个叫观察吧，好像不是东方，是观察，不是东方。
东方杂志上面
东方杂志很多，就是民国日志，它现在出了好几本，我那个价钱都便宜买的嘛。一个美元顶一块人民币，在您上海市场买的嘛，这个啊，不是那个叫什么书店嘛，那是盗印本嘛，那个我们在香港的一个盗印本嘛，那个出了一大袋，那个我是翻了这几年了，翻了一年，我觉得把这个东西诠释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对这种情景，我们已经。遥远了，不可知道了。我这是看什么时候那些那个士兵啊，朝抢商铺，要信兵变哗变，或者乱七八糟，那个多得不得了。你回过来，假设你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想你对他们那种情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你看今天假设我们怎么乱了以后，今天听到台边要北户被抢了，啊，明天说街上那几个人被杀了，后天也听到什么了？你说你什么感受？那个时候我们还要保持这种什么进化论思想，这是蛮难的了。这个时候最多的可能是我们悲天悯人了。回过来，所以我们要求从三纲五常之类的，就是根本性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呢，是政治与文化是相悖，跟新旧与善恶是相悖。实际上说根本来说，是受了人生和社会的两难，这是自大，大到这个人都最高了，是吧？ 我过去理解人生质量呢，那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时期读了科尔凯格尔的东西，读了科尔凯格尔的东西，我对生存困境质量呢，到现在为止，反正脱口就是生存困境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印象很深，剩下很深的道理可能是跟我个人的体验是有关系。但现在回过来后来一想，社会历史也是这样，你莫讲也有两难的问题，啊，这两难东西，比如最根本的两难，就是经济跟金融，我只跟金融的两难。那么这个两难，就是说我有感觉的，成年书就到今天，我从我个人讲的啊，我过去这些书读了，我记得我在教陈年级那个中国通识的时候，那么他们印象也很深，一上去就去拿两本书，把陈寅恪的书那个摇晃摇晃，告诉他们这个，那个时候你想是80年，那么80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对陈寅恪崇拜至极了，所以第一堂课第一个要介绍陈寅恪，但是我可以说对陈寅恪那个时候完全不激进，完全就死而死。今天我能够读这些书，中间有一些实际读了以后也不能成为的话，多半情节相同。我们今天面对的，而且可能将来还有必要面对的，就是这种东西。我们的混乱今天还没有像台湾那样，台湾的社会的混乱够厉害的啊！今天抢了绑票啊！啊，我们将来就做绑票时间会少啊，那都不好，将来绑票更多，反正我们不会绑，对吧？在沪上就会绑，今天绑票，明天怎么？哎，我说，是吧？我们还没放开，我们还没放开，放开的话，现在那个台湾那些女孩子那个三陪真厉害啊！我看那些电视吧，一抓一大批那些女孩子。哎，你假如说出来这个社会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但是有一条东西，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社会确实比过去进步了。这个也是，那这种矛盾和情感困境，这个东西都是一样。那么当然呢，我认为呢。这本书其实是可能陈先生最强烈的是原生，由原生引起的。这个是这篇，你要说这个书里很多东西，然后说他是随谁写来随谁感慨到处都有。说陈先生的书没法写的，写下去一个材料，他有一生的一个感慨，有一个议论就出来了啊，那多。但是实际上真正他是今日所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今天文坛和高教界的普遍现象。所以读陈先书的人，假如不读懂这一点，而不按照这一说，我认为可以说没有读懂陈先的书，你也没有真的只认陈先生为你所崇拜的对象。今天就在陈先生当年说，今天要巧的话，那是容易得很。我们可以看呢，没有多久，我们的郭生老师根本是可以多入流氓，非常容易得。这算什么呢？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把这个东西看中了，再下来我们很快了，我们也要正身一批了。反正是他，反正有那个脖子点。我在这里讲，那将来大掉眼睛啊！哎，这很容易，只要时来运转，什么人都是脖子生道士啊。副教授还没当整座了，就已经死了嘛。这个，那你面对这个事实，你自己怎么坚持自己的问题啊？真的，诸位啊，我也在说，这个时候是要坚持自己的时候啊。说陈先生那些东西，今天突然跟我们非常接近了，想自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就是这种书籍的精神魅力所在，有些书读过也读过了，就不历史诗。你比如秦仲明的书，秦仲明在谁当时若干考生上确实有价值的。但是这就是历史了，是他给我的，我不能感动，我就是我非要告谁当时，我非去看秦仲明的东西，对不对？我不告谁当时，我秦仲明的东西肯定不看。在这里是不一样，他就有永恒价值。到一个时候呢，这个事不但会重复嘛，是同和异的问题嘛。所以我就讲这里那个王家先生序里面的后面一段，其实最哲学的了，最哲学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你说编写的很容易啊，编流评也很容易啊，啊你包括你们那个过去家庭过去，我看看那个就评真是太有办法了。那反正这个杨本我们出人，我反正讲，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你评哪一篇，所以可能说明他评到你那一篇的东西。我知道我这次看了那个在静安先生，哎，这一段话后面的那话，这一段话大家一讲烂了，三种正法大家都知道了，这后一段呢，后一段根本有，但是有一个话，这个墨，我总觉得是，你把这段读读看，这个墨是我总觉得，这个墨是总觉得，这什么是墨呢？
哪个墨？
那。 那这个那个啊，那平时这样的银雀以为故境中外，因为讲到这个他的什么时间啊，银雀以为故境中外知神人往往憔悴忧伤，记之以时，是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即受伤之事，即所死之故，不知觉意，一时间一地域而已。这个时间一加一性之力不是概念，盖必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成立，对吧？而是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并非其同日间地域之中人所能共于，对吧？这个没问题。然这先生之志是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我是说包括对影响先生这种东西都不细读啊，细读的话你这个文章写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写吧，
这是陈鹏写的一篇，
这是陈鹏写的，
王国维跟梁启超写的蛮好，
是吧？啊，
他引证的也相当好，
对，有何处怪异？长众赖五过三十年来人事之疾变之异等之异，对吧？是疾变之一等量而习惯之，成张生所谓彼亦亦是彼，此亦亦是彼者，故就彼是说是非者言之，这彼是中故没有共语。
它是末而不是位啊，
哎，我认为是位啊，
位啊，
我认为是位啊。但是我看了你们的故事家，我说我怀疑这个东西，我说要找个东西，我看看在其他收这个版本那究竟怎么样。我出去这个墨是不对的嘛，应该没有共语嘛，没法共语嘛，以及物就一时间一地域共语，是因为你太局限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所以你认是非的话，实际上你认不到点，
看不透，
到不了点，看不透。那这种地方，我认为是这就概念了，时空和超时空的问题了。我说我们今天叫普遍和特质的关系，所以我一个感觉到呢，我的观念此学不能没有哲学。那过去就我你引用郭生明先生的话，实际上讲一些严格问题的是两条腿，一条 一条腿是地理，是吧？啊，一条腿赤度，大哥啊，他是认为两严格问题是认为历史是两条腿，这个是钱穆先生讲的，历史要有两条腿。郭生明先生过去讲三条腿，哲学是一条腿，文学是一条腿，第三条腿是什么？哲学文学啊，第三就是他三句话，哲学文学历史三者，史学要兼有者。这个话好像陈修乐先生好像也有一个话，兼有什么什么的一个话，哎，但是我认为哲学哲学必须是一条腿。
这个是啊，一直翻译出来也讲，钱大师也讲，
哎，
钱大师还有一个世俗，加一个世俗，就是那个婚姻那个世俗家属
啊，世俗婚姻。你看还有什么吗？我找略微补充，这一些。那有一些呢是属于历史上根本性，属于历史史学的一些问题了，啊。你比如说那个，牛力党争，哎，牛力党争，现在我们学家说这一说之外，还有别的说，好像牛力党争的文章发了很多了。
是，
哎，
这么偏牛力党争是？
哎，是跟这些不同的，还有什么观点？
牛力党争，啊，不是，从基本来说，哪有不知道，基本上好像还是有这种规定，啊，你说的，因为他是小的举起。
你像就是刚刚，我问你，过去比如说也有是牛当跟李当都坏的，这个也有的。
哎，一些呢，有吧？几次把那么一些呢，就像当省系上这种分法，就讲有些是承认就是牛李党争，但是认为省系上它的分法是。
哎，这是对的，牛李党争这个本身是历史存在没有问题，就是牛党代表什么，李党代表什么，他们两者的对立究竟什么原因对立的？因为什么原因对立的？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神奇长
的观点。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吗？
其他方法呢？还是好的，还是好，就是小的地方，就是说还不太同意他。就看神奇长的女方、女方分了什么做法，所有的兄弟，神奇长分不对。
现在有一种，无非就是地主阶级那一派保守一点的，派是稍微怎么样？
都是老了，都是你这一
代。两个人还是老
的。那么实际上，你刚才啥道理？
哎呀，刚才是道理嘞，这牛力量是刚才是道理。还有嘛，就是说个函数的问题。但这里有一条东西，我觉得注意，从文化史上有一条东西注意，就两汉的经学，对吧？两汉经学到接生，到唐为止一变，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所以到宋有为止一变，这个三变之间什么关系？我觉得，你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发展目录，今天还在思考的。比如过去我们讲，我搞经济史的时候，经济史也很怪的，也有这样投风型的，对吧？战国秦汉商品经济非常高，所以滑下来到魏晋南北朝，所以到宋这个高峰，是吧？至少是这样。那么这两个高峰之间有什么不同？那秦汉的那个商品经济的高峰，跟唐宋，实际上唐宋的话还是宋为典型。宋的高峰，两个高峰有什么不同？这个是中国通识教育中间最头疼的事情。哎，你要说清楚，对吧？所以我是通识教育的，是南人这个地方，南人这个地方不交代的，对吧？宋代啊，宋代上面研究啊，城市啊，什么啊，我是现在讲了一大堆。那么现在这个跟秦汉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战国秦汉有什么不同？
这个东西不太好比，有人比的，比了结果人家就是被人家抓住了。那实际上比到最后，就是说唐代的经济还没有汉代的发展。就比到最后啊，他这个比如说在货币方面，这个商品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他那叫超过唐代。那么他就是说在表现形式上超过，但是总体的量上可能不是超过，但是有的
这个是实际上我就说你经济发展的背景比较，你要更深的是经济发展，这两个商品经济建筑的那个经济环境是什么？你这个不比较，你这个量上去比较，商品，而且量上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送的商品消费总量一定超过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我又不超过了，这个是当然今天没说起，但绝对超过了，没中文不超过，摩擦量也超过了，摩擦量我是上过一个表，就是西量阶梯型的。
他们陕西是哪能够自己比呢？自己需要的能够同意。
那么真是不管怎么说，你的从文化上有文化上你要说，唐这一代，说唐一代社会非常可耻啊，唐代的社会非常可耻，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可耻的一代，是吧？你看他重金的风气总体上杀下去了。所以这个做，所以他还在把国运路说的那么高啊，这里面实际上整个的从意识形态来讲也有变化，唐的意识形态也有变化。所以从今天来讲，我们一直觉得唐是从社会各方面来是最开放的一个社会，这个感觉是有的，啊。在后来有一个，后来也有宋明，对吧？宋，但是这之间一定有因果联系，没因果联系都不行的。那么现在要回过来，两汉的经学之盛，到隋唐为什么变？这中间是什么原因变？所以为何呢？对吧？唐的这一代的文学把经学压下去了，所以为什么到宋的时候有变化呢？是吧？所以为何来看我们看宋诗、宋词？当然你，但是从，所以我觉得呢，有一条东西呢是王先生讲的对的。他认为呢，陈先生对北露天的那个推搡备至呢，实际上是起一个主题，就是文化观国家兴任啊，叫什么呢？有关国家存在兴旺之大问题，文化是有关于这个，所以实际上他更推动的乐府啊，有乐府明确的讲，从这一点讲，也可以这样说啊，新乐府是一个文人的。现代政人文，当代，你要知道文人能对当代发议论的，我们后来是有困难了。当然最困难的是我们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我们现在好对当代好发议论嘛，提供嘛。但是这个全部是这样的，是吧？而且它是时间体力都有，开始主题都有的，对吧？我这边写什么是什么的，我说清楚一个小序，我说大序里一句话，这个全部是这个东西。所以有时我还想了，所以呢，古代的我们包括是钱穆啊，包括其他好多先生说的，这不说啊，古代还是最自由的。所以王先生，我们现在老是在从阶级观念，老是觉得古代最自由的，古代哪里自由啊？ 但是这个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觉得确实古代还蛮自由，士大夫比我们自由。我们今天能在当代这样刻薄的说很多事情吗？可能还不行了。那么今天读到这里之后，是不是要成因学习算完了呢？完的话，那么下面要去审课间了。罗兄身体怎么样？现在？